我每次在祷告会啊，如果要选诗歌啊，211首总是我最想选择的一首诗歌啊。我想从这个歌词里面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去了解神，他是全知、全在啊、全能的神啊。如果你可以想象有一双眼睛24小时不断地注视着我们任何的行动啊，不只有我们外在的行动，连内在的心思意念都是他所知道的。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有那一份的警醒，我们的生活就有对神那一份的敬畏。我想我们在祷告之前必须了解神的本质，我们才能够真正摸到神的心，在祷告当中能够得神的悦纳。我们必须了解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我们首先来看耶利米书的17章。耶利米书，请看17章。耶利米书第十七章，我们来看第10节。耶利米书的17章，我们来看第10节。好，从第9节开始看起哈。17章的第9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的结局来报应他。这边提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世间当中，人慢慢习惯用外在的包装来去掩饰啊里面的丑陋啊。有人说去年啊，如果台湾的社会来说，用什么字来去形容，一个字就是假。包含很多的塑化剂也好啊，我们的加油的风波啊，我们在这几年真的看见啊，现在人用科技来包装外面的装饰啊，让人看觉得这个外面这么漂亮，里面绝对没问题，但是却隐藏不出人内心的诡诈。人为了要缩短更多的成本，得到更大的报酬啊，不惜啊违背许多良心的事情，造成我们今天为什么得癌症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人性的丑陋谁能识透呢？只有天上的神。所以圣经说，神是鉴察试验我们肺腑的，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那从这个诗歌里面，我们也看见神看见我们热心，看见一个人的软弱，看见一个人整个犯罪的过程。神远近都看，善恶都看，内外通看，在我们一生当中永远常看。在箴言的20章27节这么说道：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啊。这个现代的中文译本这么翻译啊，说主赐给我们良心，谁也无法隐瞒自己。那在当代译本的圣经这么翻译，他说人的良知就是主的灯，照看他肺腑身影的地方。所以我们在祷告之前，我们要了解神所看的不是人外在所做的，神所看的是进到人那个身影的地方。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在祷告，我们会提出不同心里面更真诚的一种呼求。因为神什么都知道，神是没有办法被隐藏的。我们今天必须带着诚实来进到神的面前。所以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在他生命之中常常勉励人怎么祷告，也常常告诫人不应该怎么祷告，从当中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我们来看第5节。马太福音的第6章5节，来看到第8节。好，马太福音的第6章，来看第5节到第8节。5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那这段圣经虽然篇幅不大，充分表达出神真的是看穿人的内心。当时在会堂里面有一种人叫做法利赛人，他 他们是律法的教导者，他们常常带着经文，口中所念的是经文，但是他们了解经文的表面的意思，但他们深入他们就不了解，所以他们所做的总是用外在的包装，没有真正从内心当中来做出一种神所期待的回应。所以这边呢、啊，主耶稣怎么说啊？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为善的人。圣经的这一段提到我们祷告当中的两个不要做的事，第一个，不可做假冒为善的祷告。什么叫做假冒为善？里面跟外面不一样，故意叫人看见。所以法利赛人是两面人，里面所做的跟外面所做的不一样，所以这样的人啊，祷告绝对达不到神的面前。所以为什么他们强调我要在十字路口上祷告？因为我的祷告如果没有被人看见，哇，这个祷告太可惜了，太浪费时间了。所以他们的祷告是一种表演，演给别人看，演出他们的虔诚，演出博得别人对他们的尊重。可是这样的祷告啊，达不到神的面前，达不到神的面前。那第二个啊，祷告中的第二个步，就是不是故意叫人看见啊，不是为了得称赞。我们今天要骗人很容易啊，我们看见很多人啊，在这个媒体的报道里面，我们常提到诈骗诈骗，可是发现呢、啊，每一次讲诈骗啊，我们讲说我们应该得到很多的教训，可是人还是容易被人的外在所给骗了，所以我们常常很容易被外在的事物蒙蔽了，被欺骗了。要骗人很容易，但是要骗神呢，就骗不到。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六章的第七节，神曾经跟撒母耳说：“你到耶西的家来高利，这个取代扫罗这个王位的君王。”没想到这个撒母耳一去，看见了大卫的几个兄长。看见一个比一个高大，他想说这个应该就是神所要拣选的，就外观的条件来说没话说，非常的健壮高大。神说我不是看人的外在，我是看人的内心。所以后面撒母才问这个耶稣说，你还没有其他的儿子？才知道有一个最自小的就是大卫，神说就是他我所要拣选的。所以可见今天神所看的是人的内心，胜过人外在所做的一切。我们来看祷告我们要做哪件事情，祷告中的药。我们请看第六章第六节，第六节，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们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要进内屋，第二件要关上门。祷告这两件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懂得进内屋来祷告。我想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权利，就是我们可以在一天任何时刻里面，我们只要愿意祷告，我们可以邀请主耶稣进到我们的内室当中，进到我们的内屋里面，跟他来对话，跟他来做祷告。只有基督徒有这样的权利。所以祷告是一种交托，祷告不是一种交代，祷告不是一种报告。我今天在圣宫里面做了多少我带了多少人信主去报告我们的圣宫。其实祷告里面是交托，是表达我们内心当中最深的需求，也呈现出我们心中最软弱的、最丑陋的那个部分。这个叫做进内屋的祷告讲到这里，我常常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什么叫做进内屋？其实我过去对这个进内屋这个观念认识不够深刻我谈的只是一种比较表面的，一直到有一次我才恍然大悟，什么叫做进内屋来祷告我都是礼拜一休假我回到家在这个三家教会的附近因为家里有一个阿嬷本身她生病所以她以前是访问组所以她生病之后都不能出去访问了。那有一次这个三家教会的传道人就打到家里面他不知道我休假后来说传道你也在，我们待会要去看阿嬷。我说很好啊，感谢主，你们什么时候来他说看一看时间我们还要跑一家，大概可能再过30分钟非常的高兴，哇，有传道来访问访问组来看阿嬷。那我想说30分钟时间绝对充裕我 我可以好好的洗个水果，切个水果哈，把那个客厅最乱的部分把它做整理，全部哎可以做一些整理啊。后来没想到啊，这个切水果啊，这个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叮咚，哎，奇怪，怎么有人来了？我开始紧张起来了，一去开门啊，后来说啊，访问主要来了。我说你们不是30分钟，怎么不到10分钟就来？我说你们再等我5分钟。哦，我在里面呢，乒乒乓乓，好大声啊！这个水果也切得很快啊，端出来，把所有客厅里面的啊这些没有折的衣服、那些垃圾、脏乱的东西，在最短的时间全部塞到内屋里面去。哇，5分钟全部完成。后来呀、啊，我想说啊，怕传道，想说哇，看看传道人的房间怎么样，我怕他们进去，把门锁起来哈。后来他们进来的时候，感觉哇，我还喷个香水哈，因为掩饰一些不好的味道。他们进来哇，哦，就是传道的家庭哦，你看看客厅，哦，看起来啊，水果也切得很好哈。他们不断的赞美哦，传道你们家平常这个素养就很高哦，家里都有打扫哈。我心里面啊，其实啊，这个是很虚伪的啊，因为我说这个平常家里也是很乱啊。还好他们没有进到内屋当中，一看哦，他们会吓死，什么垃圾、衣服、脏衣服全部丢在内屋里。那从这个事件当中哦，我开始去思考一件事情：什么叫做内屋？我们今天传道人去任何家庭访问，我们不会随便进到人的内屋，除非你邀请传道进去。哎，传道参观一下哦，我们的房间哦，我的内室啊，我们一般是不会进去的，因为啊，那是我们最隐私、最隐秘的地方。内屋当中也是我们很怕让别人看见发现的地方，因为里面有我们很多秘密，很多部分的一种不让人发现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提到进内屋的祷告，到底什么是进内屋的祷告？就是进到我们在心室里面，我们的心好像一个房子，那房子可能有客厅也有内屋，但是我们所呈现的常常在人的面前绝对是客厅的好看的状况，我们绝对不会让别人看见那个内屋最丑陋的部分。但是祷告，神说进到内屋里面，所以可见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进到那个最脆弱的部分，从来不跟别人知道的部分，不让别人发现的部分，可能是最软弱的那个区块，可能是最丑陋的那个区块。在祷告当中，我们都要邀请主耶稣进到那个里面去，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反省跟检讨。为什么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在神的面前，神说税吏的祷告能够达到我的面前，法利赛人没有办法？因为法利赛人的祷告是在客厅里面来祷告，他怎么祷告呢？站着祷告，自言自语的祷告，说主啊，你看我一个礼拜奉献1/10啊，而且做了禁食祷告，我不像那个税吏一样犯罪勒索不义。他的祷告里面是进到一个经过整理之后的客厅的祷告，呈现的是完美的，可是神不看，神看的是税吏的祷告，捶着胸说：主啊，可怜我是个罪人，我不配，我也不值得，说求你开恩可怜我，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内屋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到底在祷告里面所呈现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如果真的进到内屋当中，我们就有一种承认，我们就有一种惭愧，我们就觉得我们对不起神，主啊，我爱心不够，我力量不够，我信心不够，我什么也不够，求你来帮助我，来加添我的力量啊，让我能够看见你就在这里，借着你的力量来改变我的心思意念，内屋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在祷告里面呢，要进到诚实。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51篇，诗篇请看51篇，诗篇的51篇，51篇啊，是大卫犯罪之后所写的诗篇，道尽了许多他心里面的忧伤跟他的惭愧。所以51篇的祷告是进到内屋的祷告，他真的全部呈现他的脆弱，他才知道神真的是全知的神。他犯罪的时候跟拔示巴行淫这个拔示巴行淫的时候，所有全城神都在看，所以他说：神啊，你是全知的神。我们来看他的祷告，我们请看第6节， 诗篇我们请看51篇的5节到第6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罪了。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这是大卫犯罪之后的祷告，进到那个内室的祷告，知道自己是带着罪。他感受到，神啊，你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让我得智慧。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无时无刻在我们的隐秘处，他了解我们所有的事情。所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不用掩饰什么，我们要把面具拆掉，真的很呈现的把我们那个最需要的、最软弱的、最脆弱的那个部分呈现在神的面前。当你提出这样的祷告，你带着软弱、带着需求，神要垂听你的祷告，神要去改变你。那第二个，我们祷告我们要关上门。当然我们关上门代表一种安静，阻隔了外面的声音跟吵杂的部分，我们能够专心。那祷告里面的关上门，今天你到内室当中，我们如果没有关门，我们很容易受到外在的影响，外面的声音。关上门非常的重要。当我们关门的时候，你就是跟主耶稣一对一的，能够全心的甚至无私的把里面的事情全部告诉主耶稣。关上门，我们要关上享受的门，关上电脑的门、网络的门、怀疑的门，全部都关起来，把世界的门关起来，抛开一切的世俗的思虑事物，只有你跟神之间。我常常有机会弟兄姐妹会找我去谈一些比较深入的东西，当我们关上门在谈的时候，就是彼此的心与交心的对话。如果门没关，绝对有一些保留在。所以关上门的祷告就是单一的，我们跟主耶稣。所以我们待会我们的祷告，我们要带着这样的一个需要，我们能够进到内屋，能够进到最诚实的部分，能够承认，能够看见我们那个最脆弱的心思，甚至要关上门，能够完全进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把我们的需要来告诉神，能够真正用我们的悔改来进到神的面前，神要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